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上次我们谈到操练相爱的心，必须要从先认识自我，要操练放下自我。那么真正的相爱，圣经上怎么样为爱下定义呢？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圣经上给爱所下的一个定义。这节经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把爱的定义解释了，就是要为他人舍命。所以第三句要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也就是说要像主耶稣那样为人舍命才是爱弟兄。但是舍命这句话或许就让我们困惑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那是不是我们的一生只能够爱弟兄一次呢？这又说不通了。事实上这是翻译上的问题。舍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放下，命原文是魂，魂呢是指人生命内心的思想、情感、意志的部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自我的意思，自己的意思。所以舍己的真正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爱人就是为所爱的人放下自己的思想、想法，或者说情绪，或者说意决定，放下自己的想法、情绪、决定，好成全所爱之人的益处。这个爱和喜欢呢是不同的。喜欢呢是因为某人可能长得可爱、个性柔和、才华优秀，所以你喜欢他，对他好。那这个只是你在情感上喜欢他。但是如果他长得不够可爱，或者说他个性不讨喜，甚至他可能是得罪你的人，而你却因为他是主所爱的弟兄的缘故，你愿意放下你情感上这种负面的感觉情绪，仍然能够对他好，那这个才是真爱了。所以旧约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爱人如己。而在新约圣经上的定义是爱要舍己，这样对爱的定义跟过去我们对爱人的理解就有极大的落差。过去我们爱人往往是希望能够占有对方，满足自己，但现在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说的爱事实上是顾念他人的益处，而愿意放下自己，给出自己，牺牲自己。而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爱和舍己是一体的两面，是互相印证的。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要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唯一条件是舍己。所以在福音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同样的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同样和耶稣赐给门徒的唯一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但不互相矛盾，反而是不同的说法，但是却有相同的意义。那我们谈完了认识自我、相爱和自我这样的一个观念，接着我们来谈认识自我也是罪的一个根源。相信很多人会问到，为什么爱一定要放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因此个人认为，凡是立志要成为未来神国人才的人，一定要对圣经上所说的自我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才有可能甘心的操练放下自我，致死自己，攻克己身，而切实的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那我们总以为魔鬼撒旦呢、才是罪的根源，可是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你看雅各书第一章14-15节的经文，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的话告诉了我们呢、罪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是撒旦单方面的试探，单方面的无法怀胎，但是加上了我们自己的私欲就怀胎成功而生出罪来。所以圣经的意思很清楚，罪的根源正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者说简单的说就是自我。这也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一贯教导。林道亮博士呢，对此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举了几处旧约经文来做一些佐证，我们可以来看。先从以赛亚书14章13-14节来探讨罪的根源。以赛亚书14章13-14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段经文呢，把撒旦犯罪堕落的原因启示给我们，他如何从三大天使长之一的晨星变成将要坠落阴间无底坑的魔鬼呢？短短的两节经文，13、14节却出现了5次的我要，说明了是他的自我害了他。他不甘于居于天之下，这里我要升到天上，他不屑与众星同等，他说我要在众星之上，他不愿意侍立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享受崇拜，他不肯在云下过活，我要在高云之上显扬，他不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说我要与神同等。那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呢，宇宙中的第一件罪案的本质无非就是自我而已。我们再来看地球上的第一件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难免会不解地问说，他们只不过是吃了一颗果子而已，怎么会受到神如此严重的惩罚呢？简单地说，亚当夏娃触犯了神的底线。事实上，神给人极大的自由空间，但仅仅立了一个禁令，作为维护神与人关系的界限。所以当人不懂得珍惜享用这个广大的空间，而刻意的去触犯那个底线，这个后果就严重了。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神自己说出了这个答案，在创世纪第3章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个原文当中呢，没有能这个字。这节经文所指出的是与神相似之处，不是神的全能方面，而只是知道善恶方面。而这里的知道应该翻译作选择或者是决定会比较准确，也就是说他们在决定何为善何为恶的这件事上呢，已经像神一样了。过去他们是以神看为善的，他们就看为善，神看为恶的，他们就看为恶。是非善恶呢，是按着神的标准来决定。但是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在告诉神，从今以后啊，他们要按着自我的判断来做决定是非善恶，不再凡事听从神所说的话，而是自我做主，自立为王，凡事随自我的意思而行了。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吃这个善恶果的背后的动机是他们的自我能够与神相似，与神同等，来决定善恶。那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了解，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造成了与神关系隔绝的严重性了。简单的说，始祖犯罪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是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反而听从了撒旦欺骗的话，按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吃了能够让自己决定善恶而不是让神来决定善恶的果子。这就让我们看到啊，罪之所以能够怀胎产生出罪来，是魔鬼试探和我们的自我两方面结合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家庭中的第一件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对于神不认可他和他的供物非常的生气，以及后来因为嫉妒的缘故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的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该隐是一个极为自我中心，不能够忍受别人比自己好，他的自己被轻忽，自己没有能够得到夸赞，而且在情绪上也不懂得自我克制。所以该隐之所以犯罪，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他的自我而来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呢，神将犹太人所犯无数的罪归纳成为只有两类的罪，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自己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同样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圣经也论及全世界所有的人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无论是犹太人的为自己，世人的偏行己路，无非都是在告诉我们罪的根源就是自我。难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期间呢，受到来自天主教势力的压力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说到他所畏惧的不是教皇，而是他里面的自己。神国的子民若是对于自我没有一个从圣经真理而来的认识，反而不知不觉地在那里过度地体贴自己，放纵自己，而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涨，非但和耶稣舍己跟从他的呼召背道而驰，更难在离罪成圣的操练上得胜，遵行主的彼此相爱命令了。所以耶稣呢，也定义了这个舍己的价值。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一般人在人际互动关系上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受惠型，意思是他们只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很少关心别人的需要，愿意为别人做什么。第二种可以称之为交易型，他们是相爱如同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爱你，你也必须马上爱我，他们的付出希望及时就能够得到回报，即使受助于他人，他们也想及时的回报，不愿意欠人情。第三是投资型，他们主动付出，但是并不急于得到回报，他觉得被他所爱的人能够真正得到益处，生命能改变成长，是他爱心的最大回报。所以耶稣鼓励我们舍己，是对自己的生命最智慧最成功的投资，因为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将得到最大的回报。就好像一粒麦子的舍己，就在未来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思想，今天你在人际关系、在彼此相爱、在舍己的这些功课上，你是什么样的类型呢？你是受惠型，你是交易型，你还是投资型的呢？让我们记着耶稣的榜样。经上记着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主是如何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救赎我们，而为我们谦卑自己，放下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而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也记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一样的人性，但是却能够胜过试探，过一个无罪的生活？秘诀在哪里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谈耶稣基督的榜样。
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